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撒母耳记上第25章，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这坟墓原文是房屋啊，很有意思，把房屋跟坟墓连在一起，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有人住在坟茔里，把坟茔当房屋。其实世人都是这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在自己的房屋里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死人，除非我们认识上帝。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这大卫跑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理由，他需要一些帮助。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常常被提醒，大卫是上家之犬，跟随他的人是亡命之徒，是匪类，他们需要吃东西的，他们需要生活的。梁山伯的这些英雄好汉，这些匪类需要有镜像的啊，所以大卫是在打家劫舍，是需要的，虽然他是也值得同情的。那么他到巴兰的旷野，可能是要求助于这个人了。第二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一个这么坏的家伙怎么会娶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妻子这么聪明俊美，怎么会愿意嫁给这个为人刚愎凶恶？我们不知道是谁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让这两个不应该结合的人结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人间里面就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有拿巴这样的人，有这么好的命，有这么好的妻子，有大卫这样的人，有这么歹势的生活，一切都讨主的喜悦，却在那里逃亡。好，第四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的安。好，干嘛呢？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哦，大卫能屈能伸呢，你儿子大卫，你看讲得多么客气啊，讲得多么低声下气啊，也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吧，因为在人间需要有这些东西才好活下去。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看起来他们觉得不妙，讲，这拿巴的脸色态度并没有很好，那么从下面的反应就更清楚看到是如此了。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啊，这明显的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土匪，很明显告诉我们大卫是很凶狠的。那么别人不给你这些保护费，你很生气，你只能自认倒霉，你真的就要杀他们全家， 你不觉得大卫是很狠的吗？这当然有原因，除了大卫天生可能就有这种狠劲，也是他这被扫罗追杀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实在是太倒霉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没办法还。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能忍气吞声，只能逃亡，被追杀，即使放了人家一马，暂时的打到平安，过一下别人就忘了，就又来追杀你了。怎么总是我被追杀？现在我应该要追杀一下人了。他大卫一肚子火大，现在他也希望做一点事情来替自己伸个冤吧，他也希望做一点事情来减少自己的艰难吧。好，他听到仆人的回话，把拿巴讲的话转述了一番。哇，拿巴不仅不愿意，还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那个口气显然是要置大卫于死地嘛。哎，你什么意思啊？还敢向我要东西啊？要勒索我啊？我会打小报告给扫罗，我告诉扫罗一声，你那个仆人悖逆主人奔跑的大卫在我这边呢，我要把我的东西给你吗？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意思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对我没什么恩情，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好？大卫一直在逃亡，一直在惶惶如丧家之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忍耐，只能忍耐。现在哇，终于来一个机会，有人这样的恩将仇报，有人这样的不顾念我曾经对他们的好，而这样的残酷，这样的下流，他们又没有力气反抗，我现在派人去杀你们，杀你们这一批忘恩负义的人，夺你们的东西，这是很合理的。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怒气爆发，但是也是很合理的，可以这样做，我们也觉得是很合理的，甚至应该这样做。拿巴这么混蛋，消灭他不是很好吗？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好，就是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拿巴怎么会跟亚比盖结婚的，亚比盖怎么会愿意嫁给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拿巴真是好命啊，这么糊涂，这么凶暴，却的确有个好妻子，他所有的富裕恐怕也是因为亚比盖的经营而来的啊。那现在跟亚比该讲的人说了，大卫这群人的确是，他们要收保护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确有保护他们啊，不是流氓乱收的。那可是他们可是真的很火大哦，但是我们不敢跟主人讲，主人性情凶暴，无人和他说话。就是性情凶暴，不知道自己将亡了，还在那里神气，还在那里凶暴，真是自取灭亡还不知道。好了，亚比该这时候就显出他无比的聪明和敏锐。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啊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也像雅各见以扫的时候所做的预备了，要把礼物放在前面消他的气。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那太多事不跟拿巴讲了，拿巴是一个糊涂人，没有任何的帮助。亚比盖骑着驴正下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盖就迎着他们， 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大卫在那里可能是边讲边骂，边讲边走吧。他是不是前面的礼物多少消了一点他的气呢？因为亚比该现在就赶快发挥他的魅力了。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好，非常的恭敬啊，俯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啊，这个请你听。我们也想到拿单后来劝过大卫，也是要大卫听，劝他听那个犹大对约瑟也讲过，劝他听啊，请你听，因为你像法老一样，这些都是圣经里有名的劝进的话，非常温柔，非常有智慧，也非常公义哈。啊，愿这罪归于我哈，说我们真的有错，归于我，你就不会生气了，因为你看到漂亮女人这么柔顺的跟你讲话，你当然也就会听的。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性情与他的名相称。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25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鱼丸。这个我们不懂啊，真的有人给自己儿子取名叫鱼丸吗？那么还是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他的代名词，他就是鱼丸，大家人都这样称他，因为他是鱼丸啊，他是鱼丸，就不要去计较了。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哎，如果当初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这问题就解决了，哎呀，这问题就没有了。你看我前面给了多少礼物啊，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我今天来这里送礼物，这是耶和华在拦阻你报仇哎。哦，你如果报仇，如果你杀人，那是流血的罪啊。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啊，现在替大卫伸冤啊，愿你的仇敌，那不是我们，你的仇敌是拿巴，你的仇敌是扫罗，你的仇敌是那些对你恩将仇报的人啊，我们替你许个愿吧，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都像拿巴一样，都不得好死啊，请你收下并你送来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就再一次请你息怒，你一定要收这礼物，就跟雅各对以扫说话一样，请你一定要收这个礼物，饶恕我们，收了礼物你气就消了嘛，求你饶恕并你的罪过，我送的太迟了，请你这一只梨花春带雨的讲这个，当然一定是很感动人的。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你为主征战，为耶和华征战，这我们都知道，保护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啊，而且你有功无过啊，你没有什么不对的事，其实可能有，就是这件事，如果这件事情你不犯的话就没有错，如果这件事你犯的话，你就跟追杀你的人一样了，追杀你的人就是扫罗，我们怨他和拿巴都下场不好，但你不要跟扫罗跟拿巴一样，也就是滥杀无辜啊，你今天杀拿巴的家，拿巴是愚蠢，拿巴是对不起你，但罪不至死啊，你杀他们是不应该的，是过分的，你不要让你平生的日子被查出过犯来啊，有人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命不是被耶和华保护吗，好像包裹宝器一样，神很爱你，你也很珍贵，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定 甩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这都讲到你以前的丰功伟业，用鸡旋打死了那个巨人歌利亚。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你现在要报仇杀拿巴，那是流无辜人的血，他虽然笨，他虽然差，他虽然没有报恩的心，他虽然没有报恩的行动，他虽然讲话恶劣愚蠢，但是罪不至死啊，你杀他是流无辜人的血，还有其他人呢更是了，你到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你会做王的，这也是让大卫听得很高兴的，你会做王的，耶和华会赐福于你的，耶和华会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上帝会祝福你，会保护你，哎呀，将来你做了王了，请你纪念婢女，都以身相许的意思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报仇流血啊，你不要现在很生气，因为虽然拿巴愚蠢，但罪不至死，你杀他就是过分了，就跟扫罗杀你一样，就跟扫罗追逼你一样，你不要变得跟你的仇敌一样，不要因为你的仇敌逼你，逼着你这走投无路，你就变得跟他一样火大，现在有机会杀人就杀人，这样会叫你良心有愧的。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请你记得我，这是一只梨花春带雨，一个美女在那里很合情合理，很温柔，可能还哭着的说，对大卫说，大卫当然就听进去了，大卫这么喜欢女人，漂亮的女人，大卫对亚比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血的罪，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子必定一个不留。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这个真是不错。那大卫就息怒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多难呢、大卫本来是很愤怒的要杀拿巴，看了亚比该楚楚动人，他更应该动杀机了。更有理由，这一朵鲜花插在玫瑰上，我把那个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把牛粪去掉不是很好吗？但大卫没有犯这个错，亚比该恐怕也很喜欢大卫，后来大卫要娶她，他就同意了，也看得出来大卫就是喜欢他，亚比该也彼此喜欢，但他们忍住了，否则八十八和乌利亚的事情会提早发生。就是这件事情，亚比该和大卫都了不起，他们讲完话就完了。本来可以进一步的，或者我们很世俗的小说一定会进一步，他们就如何通奸，如何谋害亲夫，我们甚至也觉得很好，这个家伙本来就该死，但他们忍住了。亚比该回家看到他摆设宴席，像王的宴席，就是拿巴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啊，拿巴快乐大醉，有什么要快乐的，不知道大祸临头。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等到次日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妻子将这事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如果要世俗小说写，那就真是太太下的毒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人仆人的脚。这是亚比该非常谦卑的话啊。但我们再一次说，这了不起在于他们两个忍耐了。他们两个实在是在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亚比该侃侃而谈，大卫真是怜香惜玉的时候，就可以犯罪杀掉拿巴，暗杀拿巴，或者是明杀，然后娶亚比该为妻。他们忍住了，他们都非常喜欢彼此，彼此能够在一起也是非常好，但是有拿巴的时候他们就忍住了。这个是太了不起的事了，如果以后大卫也能够忍住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乌利亚和八十八的事了。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西南，他们二人都做他的妻。扫罗已将他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利人拉亿的儿子和帕提为妻。这个后来是怎么样，他们婚姻家庭幸不幸福，大卫那么多妻子不会很幸福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大卫和亚比该做的真是好，那个好就是一个字，忍耐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日子有的时候真是艰难。我们想大卫在这里能够不下杀手真是艰难了，他们两个不犯罪真是艰难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靠着上帝克服各样的艰难。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